第17集，在利奥大夫、塔鲁和格朗一起聊天的时候，塔鲁经常这样问格朗先生：“
您那位女骑士怎么样了？”
格朗永远这样回答：“她在骑马、小跑。”他在骑马小跑，说话时还带着苦笑。一天晚上，格朗说他决定放弃形容女骑士的风姿绰约一词，从今以后改用苗条。这样更具体，他补充说。还有一次，他把修改过的第一个句子念给两位听众听。在5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漂亮的阿尔赞母马，驰骋在隆布涅林苑繁花似锦的条条小径上，这样看上去更好些，对不对？格朗说。我宁愿写成在5月的一个早晨，因为要写成5月间，那就把小跑的时间拖长了。接着他对漂亮的这个形容词显得忧心忡忡。据他说，这个词儿不能表现真实情况，他正在寻找一个能一下子逼真地描绘出那匹他想象中的气派非凡的母马的词。肥壮不行，很实在，但略带贬义。有一阵子他曾倾向于用靓丽，但念起来节奏不够和谐。一天晚上，他热烈而隆重地宣布他找到了这个词，一匹黑色的阿尔赞母马。黑色隐隐约约地表示雅致，这又是他的意思。这样不行，利奥说。为什么不行呢？阿尔赞并不是指的马的品种，而是指的马的毛色。什么颜色呢？反正不是黑色的。格朗显得非常的震动。谢谢，他说。哎呀，幸亏有您在这里，不过您也看到了，这有多难。
用豪华，您意下如何呀？
塔鲁问他。格朗一边看着塔鲁，一边琢磨。对，他说，就用这个词儿。他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那晚议论后不久，他坦白说，繁花似锦这个词让他感到担忧。由于他这一辈子只熟悉阿赫兰和蒙特利马尔，他有时请求两位朋友指点隆布涅树林的小径是怎样繁花似锦的。确切地说，在利厄和塔鲁的印象里，那树林的小径从没有繁花似锦过。但这位职员深信不疑的态度倒使他们动摇了。格朗对他们的犹豫 感到吃惊。为艺术家，方善于观察。有一次，李尔大夫发现他万分激动，原来他把繁花似锦改成了长满鲜花。他搓着手说：“啊，终于看见那些花了，啊，闻到花香了，啊，脱帽致敬，先生们。”他得意洋洋地念道：“在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一匹豪华的阿尔赞母马，驰骋在隆布涅林苑的长满鲜花的一条条的小径上。”但高声朗诵时，后面的三个的字听起来十分别扭，格朗因此显得有点结巴，他神态沮丧地坐了下来，之后便请大夫允许他离开，他有必要再琢磨琢磨。大家后来才得知，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办公室里露出了心不在焉的迹象。在市政府人员缩减、任务繁重的时刻，这样的迹象被认为十分令人遗憾。他的公务因而受到了影响，办公室主任为此严厉地责备了他，提醒他说，他领薪水是为了做好工作，而他恰恰没有做好工作。主任说：“您似乎在您的工作之外，正在卫生防疫队里志愿服务。啊，这与我无关，但与我有关的是您的工作。在这样险恶的情况下，您要有用于社会，首先就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否则，啊，您干的一切都毫无用处。”
他说的在理儿，
格朗对李尔说：“哦，是的，他说的有道理。”李尔表示赞同。
但我心不在焉，啊，我不知怎样才能了结我那句子的末尾。
他曾想删去布隆涅，认为这是人人皆知的，但那样一来，这句子好像把原本与小径联系的东西倒与花连起来了。他也曾考虑是否可以写成长满鲜花的树林小径，但他感到随心所欲地把树林插在名词和形容词之间，真好比肉中扎刺一般的难受。有些晚上，他看上去的确比利尔还显得疲惫。不错，这耗费他全部心血的推敲的确使他疲惫不堪，但他并未因此而少干卫生防疫机构非常需要的累计和统计数字的工作。每天晚上，他都耐心地把卡片整理清楚，用曲线标出来，并不慌不忙地把情况尽量介绍准确。他还经常去利厄工作的某个医院找他，还在一间办公室或者卫生所向他要一张桌子。他带着自己的材料在那里坐下来，就像他在市政府的办公桌前坐下来一样。在被消毒药水和鼠疫本身搞得浑浊不堪的空气里，他挥动纸张弄干上面的墨迹。他真心诚意地不再考虑他的女骑士，只专心做需要做的工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作家加缪代表作《鼠疫》，演播李野墨，制作人于丹。
是的，如果说人们总要为自己树立他们称之为英雄的榜样和楷模加以效法，如果说这个故事里必须有这么一位楷模，笔者树立的正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居下无双的英雄。他没有别的，只有一颗比较善良的心和一个看似滑稽的理想。这一点将使真理回归原有的位置，使二加二只等于四，使英雄主义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后。这一点还将使这本编年史具有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用适当的感情进行叙述。这种感情既非公然的恶意，也非演戏般的令人恶心的慷慨激昂。这起码是李厄大夫在报上或者广播里看到或听到外界呼唤和鼓励这座瘟疫之中的城市时的想法。外界通过空运和陆运发来了救援物资，与此同时，每天晚上还在无线电波里或者报纸上向这座孤城发出大量的表示怜悯或赞扬的评论。大夫每一次一听到那念史诗或者演讲竞赛般的腔调，就感到心烦。诚然，他也知道这种关怀并非假装出来的，但这样的关怀只能用表示人与人唇齿相依之类的套语来表示，而这种语言并不适用于诸如格朗日复一日做出的那份微小努力，也不能道出在鼠疫横行时格朗意味着什么。有时到了午夜，冷清的城市寂静无声，李厄大夫在上床做短暂的睡眠的时候，拧开收音机，从万里之外的天涯海角传来陌生而友好的声音，域外之人笨拙地试图表达他们休戚与共的感情。他们的确这样说了，但同时也表明他们处在可怕的、无能为力的境地。任何人处于这种境地，都不可能真正分担自己看不见的痛苦。阿赫兰，阿赫兰，这呼叫声穿洋过海，却是枉然。李厄警觉的收听也是枉然。不一会儿便开始了高谈阔论，那样的长篇宏论只能加深格朗和演讲者两个陌生人之间的鸿沟。阿赫兰，是的，阿赫兰。哦，不，大夫想，长相爱，我共赴死，别无出路。他们太远了。灾难正集中全力扑向本市，欲将它彻底掠入魔掌。在瘟疫尚未达到高峰之前，余下尚需叙述的，乃是朗贝尔那样的最后几个人所做的不顾一切而又千篇一律的长期努力。他们之所以拼命，是为了找回自己的幸福或防止鼠疫侵害自己，他们正是以这种方式将威胁着他们的监控企图拒之于门外。尽管表面上这种拒绝并没有别的方式奏效， 但笔者认为那样做也确实有它的意义，而且这种方式即使有虚夸的一面且矛盾百出，仍然显示了当时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某种自豪感。朗贝尔正在进行斗争，以避免鼠疫把他也囊括进去。他曾对里尔说，在证实自己不可能用合法方式出城之后，他决心采用别的方式。这位记者首先从咖啡店的侍者着手，因为小堂倌永远是个万事通。但朗贝尔最初询问的几个堂倌都只格外熟悉对此类活动极为严厉的惩罚条款。有一次他甚至被人当成了煽动逃跑的肇事者。所幸后来他在里尔家里遇上了科塔尔，事情才算有了点进展。那天里尔同朗贝尔谈到的还是他在各个行政部门奔走而毫无结果的事。几天之后，科塔尔在路上碰到了朗贝尔，他同朗贝尔寒暄的时候表现出了他近来在待人处事中常见的坦荡胸怀。
仍然没戏？
他问朗贝尔。
哈，没戏。
不能指望那些行政单位，那里的人压根儿就不是理解人的料。
的确如此，我正在找别的门路，但很困难。
哦，
科塔尔说，
我明白。
他了解一系列关节，见朗贝尔露出了吃惊的神色，他解释说，从好久以前到现在，他一直在光顾阿赫兰所有的咖啡馆，他有一批朋友，所以了解有一个组织专门干这类交易。事实上，科塔尔后来因入不敷出也参与了配给商品的走私活动，他贩卖走私的香烟和劣质酒，这两样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使他发了一笔小财。
您有把握吗？
朗贝尔问。
有把握，已经有人向我建议了。
那您怎么没有借机出去呢？
别那么多疑。
科塔尔带着老实巴交的神气说，
我没有借机出去，是因为本人不想出去，我有我的理由。
沉默片刻之后，他接着说，
您不问问我是什么理由吗？
我想这与我无关，朗贝尔说。
的确，在某种意义上这与您无关，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总之只有一件事情是明摆着的，那就是我们这里发生鼠疫之后，我待在这里自我感觉好多了。
朗贝尔一边听他讲话一边问他，
那怎样才能同这个组织取得联系呢？
科塔尔说，
这可不容易啊，您跟我来。
此刻正是午后四点，天气闷热，城里人就像在被慢火烘烤一般，所有的商店都放下了遮阳帘，马路上已见不到行人。科塔尔和朗贝尔在带拱廊的大街上走着，好久都没有一句话。现在正是鼠疫隐身匿迹的时刻，这样的寂静，这样的毫无色彩，死气沉沉，可以说是夏天的景象，也可以说是瘟疫肆虐时期的景象。谁也说不清是灾难的威胁，还是灰尘和灼热使空气如此沉闷。必须进行观察和思考，才能把这一切同鼠疫联系起来。 因为这种疾病只通过负面的迹象显露出来。比如那位与鼠疫有缘分的科塔尔就提醒朗贝尔注意，当前狗已经在城里绝迹了，而通常在这样的时刻，他们应当侧卧在走廊的进出口处，喘着粗气，妄想找到点凉爽。他们走上棕榈大街，穿过阅兵场，再往海军街区的方向走去。左边，一家漆成绿色的咖啡馆斜撑起了一张黄色粗布的遮阳帘。科塔尔和朗贝尔一边开着前额，一边走了进去。他们在绿铅皮桌子前面的花园的折椅上坐了下来。殿堂里空无一人，苍蝇飞来飞去时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在抬脚长短不齐的柜台上放着一只鸟笼，里面的鹦鹉羽毛下垂，沮丧地停在架子上。墙上挂着几幅陈旧的表现战争的图画，上面积满了污垢和厚厚的蜘蛛网。在朗贝尔面前和所有的铅皮桌子上都有发干的鸡粪。朗贝尔正在纳闷，不知道这些鸡粪来自何处，突然出现了一阵骚动，之后一只漂亮的公鸡从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跳了